第63篇律法，神的见证。我们曾指出，在至圣所的约柜里有三样极重要的物件，就是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两块法板。在前五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稍微提过隐藏的玛拿和发芽的杖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两块法板。律法是神的见证，圣经中的原文很难找到法板这个词。旧约圣经中通常称作见证的板，新约圣经中则称作约板。为什么将律法称作见证的板和约板？律法称作约板较容易明白，因为在旧约时期，律法就是旧的约。但要领会律法为什么又称作见证的板，就比较难。当神吩咐摩西造约柜时，神说，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见证放在柜里。这处圣经中的见证当然是指律法。神不是说将律法放在柜里，乃是说将见证放进去。因为见证放在柜里，因此柜就称为见证的柜。不仅如此，帐幕也就称为见证的帐幕。因此我们有见证的板、见证的柜以及见证的帐幕。玛拿和发芽的杖放在律法前，就是放在见证前。一切放在见证前的东西，也都是放在神面前。因为见证与神是分不开的，只要是放在见证前的，就是放在神面前。放在神面前的，就是放在见证前。这见证是什么？我们曾看过，约柜称作见证的柜，帐幕又称作见证的帐幕。律法所以称为见证，因为是见证神的。为此缘故，律法乃是神的见证。创世纪一章26节告诉我们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。神的目的是要借着人得到彰显，这彰显就是他的见证。因此神的见证就是神的彰显，就是彰显出来的神。神的目的从前、现在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使他彰显出来，得着见证。然而在神完成这事之前，人堕落了。人在他堕落的天性里，总是想努力做好来讨神喜悦。为此神就给人律法。神所以给人律法，因为人不知道自己是堕落的，既不能满足神，也不能彰显神。但神给人律法以后，立刻改换了律法的名称，称之为见证。神给人的是律法，但主要的不是称为律法，乃是称为见证。诗篇119篇中多次用见证这个词来指律法。在诗篇119篇每次用这词时，都是指着律法说的。照着人的观念，以为律法就是十条诫命，但神的目的不是要律法成为一些诫命，乃是要律法做他的见证。当我还在基督教里的时候，我从未听到人用见证这个词来说到律法，我只听到关于十条诫命的道。在基督教中，年轻人借考试加入他们所谓的教会时，总是要背诵十条诫命。你虽然能背得出十条诫命，你可能从未听说。诗篇119篇中的见证就是律法。事实上，诗篇中所说的见证就是指律法。我在说，在神的目的和观念中，律法就是他的见证。但是在人的观念里，律法乃是十条诫命。你若想要努力遵守神的律法，律法对你就必定是十条诫命。但你若认识什么是生命，并且与神同行，而不是想要遵守律法，你就会看见，律法乃是神的见证，神的彰显。每一种律法的两面，每一种律法都有两面，一面是遵守律法者，一面是设立律法者。律法是为着给人遵守的，我们以往曾说过好几次，你所立的是怎样的律法，就表现你是哪一种的人。抢劫银行的匪徒若能设立律法，他们必定使抢劫银行成为合法。有些立法议员盼望使娼妓这样邪恶的事成为合法，这也表明他们自己是邪恶的。邪恶的立法者就制定邪恶的律法。我们所定的律法就显出我们是何种人。国家固然这样，家庭也是如此。倘若一个家庭中，做父母的习惯于每天很晚才起床，又不整理屋子，他们所定的家规必然也容许孩子们吃起和惯于杂乱。 但做父母的若严谨、整齐、清洁、殷勤、家规自然又不同。他们必定要孩子们清早起来，各自梳洗干净，再去整理他们的房间。假如我来到这样一个家，看到这种整洁的规矩，我立刻就知道这家的父母必定是殷勤又整洁的人。但假如我来到一个家，看到每样东西都是凌乱的，孩子们也可以迟迟不起床，我就能想到那家的父母是怎样的人。因着我们所定的律法，能见证我们的所事，所以那律法就成为我们的见证。就着设立律法者这一面说，律法是个见证；就着遵守律法者那一面说，律法就是诫命或规则。神的律法也有这两面，对于我们这些想要遵守律法者来说，是十条诫命；但对于神，律法是他的见证。律法是基督的预表。我曾读过一些书，说到律法是基督的预表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此说法难以理解。律法的地位既然像妾的地位，又怎能预表基督？若从律法是为给我们遵守的诫命那一面来说，其地位就如同妾的地位；但从律法是神的见证这一面来说，律法乃是基督的预表。能真正活泼完满充分见证神的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因此律法预表基督做神活的见证，基督把神彰显出来。律法是赐下的，但基督是来做神活的彰显。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以后化成了肉体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，有实际，目的就是要做神的彰显。因为神具体化身于基督，所以基督是神活的、完满的、充分的见证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律法是神的见证，是神的彰显。你若要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，就该读神所制定的律法。你读过十条诫命之后，就看出来设立那些律法的必定是一位圣别、公义、慈爱且住在光中的神。十条诫命证明神是圣别又公义，是爱又是光。神是光的神，也是爱的神，他自己就是光和爱，他也是圣别和公义的。律法见证他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但律法还不过是字句的见证。基督来了，神的见证才成为活的。这见证不再是字句，乃是一个活的人。耶稣在地上时，就是神的活见证。他无论往哪里去，都彰显神。他所做、所说、所想的，都彰显神。因为他是神具体的化身，所以是神的彰显和见证。在旧约的日子里，你若要知道神是怎样的神，就必须请教律法。但今天你若要认识神，就必须来到耶稣基督这里。在旧约时，律法是神的见证，但在今天，耶稣基督是神活的、完满的、充分的见证。账目里最终极、最中心的物件，持定律法乃是神的见证这个观念，能帮助我们明白希伯来九章。希伯来九章四节提到两块约板，就是律法见证的板。根据希伯来九章，约板是最后一样与账目有关的物件。在外院子里有祭坛和洗濯盆，在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和香坛，在至圣所里有约柜，柜里有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两块约板。在此我们可以看见，最后并最终极的一项乃是约板，就是神的见证。约柜里的三样物件比圣所里的物件更深，因为圣所里的物件不过是开始，但约柜里的物件乃是终极完成。陈设饼的终极完成是隐藏的玛拿，香坛的终极完成是发芽的杖，而灯台的终极完成是见证。在与账目有关的一切物件中，见证的板乃是最顶点。它不仅是最顶点的物件，且是最中心的物件，位于账目最中心的地方。账目有好几层，第一层乃是围子，把帐幕和外院子从一切其他的事物分隔开来。第二层是帐幕的墙。第三层是幔子，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。第四层是见证的柜，里面有神的见证。因此见证是位于帐幕的中心。生命之律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得救的人乃是神的殿。我们的身体是外院子，我们的魂是圣所，我们的灵是至圣所。生命之律不在外院子，也不在圣所，乃是在至圣所里。 然而，单说这律是在至圣所里还不够，因为这律还在约柜里，就是在第四层里。生命之律是在约柜里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，至圣所是在帐幕里，而帐幕是在外院子那分隔的围子之内。我们知道外院子是我们的身体，圣所是我们的魂，而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。这样，约柜是什么？约柜就是基督。既然基督是约柜，我们就不能说生命之律是直接在我们的灵里。虽然我们有灵，但我们的灵里若没有基督，生命之律也就不在我们的灵里。生命之律所以在我们的灵里，是因为生命之律在基督里，而基督在我们的灵里。神为什么不吩咐他的百姓把律法放在祭坛里，而吩咐他们把律法放在约柜里？若是神把律法放在祭坛里就错了，因为他的心意不是要人遵守律法。照神的观念，律法乃是他的见证，因此他将他的律法放在至圣所的约柜里。你以为你能像神吗？绝不可能。你就是天天念诵十诫，为诫命进食祷告，尽所能的遵守十诫，你还是不能行得完全。你永远无法叫自己符合神的律法，你也无法彰显它。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努力遵行律法或努力彰显它。首先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认识他的所事。无论我们如何喜爱律法，我们并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。这样，神怎么办？他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的心意是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放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，甚至放到我们的心里。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该遵守律法，不，这意思乃是说律法自己要从我们里面做出来。这启示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将律法放在约柜里，又将约柜放在至圣所里。这个律法怎能进到我们里面？唯有借着基督。
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律法也就进到我们里面。
当我们接受基督时，我们也就接受了律法。律法是在基督里，而基督是在我们的灵里。因此，罗马八章二节说，道在基督耶稣里，生命之灵的律。这律法不仅在基督里，这律法就是基督。当你相信基督，接受他做你救主的时候，你就也接受了生命之律。让基督从我们活出来。当神将律法赐给摩西时，他没有意思要他的百姓遵守。他赐他们律法是要给他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
并向他们启示他所要的是什么。
因为他要人做他的彰显，所以他要人像他，与他一模一样。虽然神有这心愿，但没有做成。
人反而想要模仿神，尽力使自己与神一样，但人失败了。
有一天，那真律法、活律法就是基督来了，他是神见证的实际，我们也接受他到我们里面。结果，这真律法就是律法的实际，就被做到我们这个人的最中心里。现在我们里面最深之处，有了一个奇妙的东西，就是基督自己做了律法的实际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律法是帐幕里最深处的东西。今天在我们里面最深处的东西，乃是基督在我们的灵里
做了律法的实际。
现今我们有这律法在里面，就不再是遵守律法的问题，完全是让基督从我们活出来的问题。
我们不该想要在外面努力遵守律法，乃要让基督从里面将他自己活出来。
每一种宗教，无论是犹太教、天主教或更正教，都是一样。
神的心意是要将律法放在我们最深处，并且要我们归服这律法，而不是努力去遵行。虽然我们不能遵行律法，我们却该归服这律法，让这律法将自己从我们活出来。宗教教导人遵守律法，与神的心意正好相反。
许多基督徒读圣经时，常选一些经节当作命令遵守。譬如，有些结了婚却不是好丈夫的弟兄们，常选一种命令，说，做妻子的当服从自己的丈夫。有一些比较好的丈夫们，则选另一条命令，说，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。
这些弟兄会祷告说，哦主啊，这条命令我实行不来，求你帮助我。主啊，从前我没有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，求你饶恕我，使我成为一个最好的丈夫。虽然你可以这样祷告，却永远不会成功。这样的丈夫必须看见，真正爱妻子的爱是基督。这爱既在我们里面，就不需我们努力去爱。只要我们简单的降服于这爱，就是降服于基督，让他从我们里面出来。再以谦卑为例，雅各书四章六节说，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以前读到这里就会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谦卑，但你知道，主，我很难谦卑下来，求你帮助我。这种祷告就是在宗教的黑暗里。有一天，主开了我的眼睛，我看见我的名字就是骄傲，我永远不能变成谦卑。骄傲怎能变为谦卑？我若是一只狗，我怎能变成鸟？绝无可能。我们的眼睛必须被开启，看见我们永远不能成为谦卑，并看见真正的谦卑乃是基督。我们只该简单的将自己降服于他，说，主，你来做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从我活出来。你如果简单降服于基督，他就要从你活出他自己，你就能成为神的彰显和见证。这是神的经纶，得着基督做律法之实际的路，基督做律法的实际怎样能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。让我们再一次来看约柜内的物件，其中头一样是玛拿，接着是发芽的杖，然后是见证，这还是并指明，当我们吃基督，享受他做隐藏的玛拿时，就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发芽。我们所吃的玛拿最终要变成我们里面发芽的元素。我们吃基督并享受基督越多，发芽的元素就越多。当这元素开花结果时，就成为神的见证和彰显。有时在黄昏，我觉得很疲倦，肚子又空，这指明我需要吃一些东西。吃过以后，我觉得饱了，并且觉得很快的起了变化，因为我所吃的晚餐开始在我身上开花，变成我的彰显和见证。照样，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做律法的实际，就必须先吃隐藏的玛拿。这玛拿一进到我们里面，就会变成发芽的元素，这发芽的元素会结出果子，就是神的彰显和见证。我们不该停留在祭坛，或逗留在洗濯盆，甚至也不该留在圣所里吃肤浅的食物。我们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，进到约柜里吃隐藏的玛拿，就是隐藏的基督。这基督要成为我们发芽的元素，当它发芽开花以后，就要结出果子，成为神的彰显和见证。这种彰显不仅符合十条诫命，甚至超过十条诫命。赞美主，现今我们不是在外院子，甚至也不在圣所，乃是在至圣所里。我们既然在末约柜吃隐藏的玛拿，我们必定会发芽开花并结果。这样我们就有神的见证。